主也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敬拜上帝，这个实在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。我深深的相信赐人平安的神会在我们中间，也会跟大家同在，保守你们，赐福你们。在今天的香港，我想其中一个很多人谈论的话题应该是选举，特别是快要来的这个立法会选举这个讨论。谈到选举，其实是我们金信会人一个常常说是特色，我们是非常看重啊会有的这个选举的权利。但是选举这个东西很奇妙，我们要很小心的来看。不久之前，大概是上个月前，马来西亚刚刚完成大选。我当时就看报纸，这个赢了这一方就说，就是在结果出来之后就说，当前的任务是要国家和解，寻求合一。在另外一边，失败的一方就大声的抗议，说这个选举不公平，有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呢，选举好像是有一个结果，但是选举也可能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。当我看这个片段的时候，听到赢了的一方说要和解，要合一，其实这个是非常美好的，因为你不一同来同心前进的话，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。但是我在听的时候，我在问自己，什么叫做合一呢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同时在另外一方面，失败的就怀疑这个选举的结果。我就在想，那他们会不会要合一呢？他们又怎样来看这个合一呢？这个合一这个主题啊，今天我想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。当我看这个新闻片段的时候，听到两方在喊话，刚巧那天这个教会就禁扩，就是我们有一些教会按照传统把三年之内把全部圣经都看一遍。那当天选读的经文就是今天大家读这个约翰福音17章这个经文。而这个经文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也是合一。主耶稣在离开这个我们回到天父那里的之前，他为属他的人祷告。而他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是合一。看来这个是主耶稣的心愿。你想一个快要离开的人，他要留下一个心愿，一定是他心里面非常牵挂的事。我想当耶稣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，要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，当然他还是跟我们同在，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，但是他惦念的就是他的门徒在地上他们会不会有合一。那么耶稣讲合一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为属他的人求合一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我这样想，合一可能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，这个世界的人 不喜欢合一的，但是合一却是主耶稣获现的一种指数，也是我们的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。所以要是我们是认为自己是认识耶稣，是耶稣的门徒，是属神的人，那么我们可能就要问问自己，我们对合一有什么体会，我们对合一又有什么看法呢？刚才我说在马来西亚的大选赢了那一方就说要合一，我在想他们真的要合一吗？但另外一方面，输了这一方面，他们不接受这个结果，他们看来也不大喜欢跟这个赢的一方来合一。但我看这个世界很多事情的发展，我就怀疑其实我们都不喜欢合一。虽然我们口里讲是要合一，但是我想我们最终心里面要的，无论是赢的一方还是输的一方，我们要的很可能是要赢。 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。所以当你赢了以后，你就可以说我们要合一，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听从我们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赢了啊。那么输了一方你应该归队啊，不要再搞事。在另一方面，输了一方其实也想赢，所以他们输了以后就很多时候拒绝接受这个结果，于是就想办法把这个结果推翻。如果我们生活的目标是要赢，是要我们自己的意思主导一切的话，那么我想我们不可能有合一的，因为你的意思另外一边另外一方的人一定不会接受。所以你要赢的话，你可能这个结果是赢了，但是合一是不会出现的。各位，我怀疑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，大部分人要的是要赢，不管他口里讲的什么公义啊公平啊什么东西，只是最后就是他要他的意思能够主导一切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难怪这个世界不会有平安，不会有合一，不会有和谐。看来主耶稣很早就看清楚这个事实，所以在离世归父之前，他就给他的门徒指明这个现象，他又为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祈祷，祈求他们有合一，希望他们不会好像这个世界一样，或者说希望他们不会回到这个世界这种生活的方式，就是他们从前的光景，就是好像世界的人那样来办事，以我为主，最后四分五裂，忘记了主的教导。耶稣不但是为他身边的门徒祷告，耶稣说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见证而认识我的人祷告。所以主耶稣也是为我们这一代，因为我们是一级从最早的门徒下来到今天我们做门徒，耶稣也是为我们来祈祷。但是讲到这样，可能我们会问，为什么耶稣那么看重合一呢？为什么我们要合一呢？我想这个经文里面有答案。为什么耶稣那么看重合一？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要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一定要像天父。那么天父是怎么样的呢？天父我说就是一个合一的神，从那里可以看得到。你看看耶稣怎么为我们祷告，在22节他说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。我们为什么要合而为一？因为子跟父是合而为一的，神里头是合而为一的。耶稣在21节继续说使他们都，就使他们都，就是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合而为一，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。我们合一因为圣我们的神是一个合一的神，说我们像神。那我们说这个神是合一的神，但他是怎么样合一呢？他的合一是怎么一种情况？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我们所信的神，也把生命赐给我们的神，他本身就是活在一个团契，一个爱的团契里头的神。主耶稣说父在子里头，子也在父里头，父跟子是紧密相连，他们不是一个，是两个，要是加上圣灵是三个，但这三个不是没有关系的，而是三个互相连结，大家有非常好的交流 以致他们虽然是三个，但是其实他们是一个。他们虽然是三个不同的个体，但是他们所流露出来的是一个的意念，一个的方向。我们这位神是生活在和谐团契里头的神。当然和谐这个字今天变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字。其实你要是没有生活在和谐里头，你就知道和谐的宝贵。但是今天它变成另外一回事，我们这个暂时不谈。我们的神确实是一位生活在和谐跟团契之中的神。我们的神跟这个世界的神是不同的。这个世界的神是怎么样的呢？你要是我来形容这个世界的神，我就会用这个字来一个词语，就是说霸王。这个世界的神是要唯我独尊的，他要自己来拿主意，他不会让其他的人来阻挡他，所以他办事就按我的意思，所以他很努力地爬上这个位置里面，所有的反对的人他都可以把他除掉，他就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头呼风唤雨。因为世界的霸王是这样的话，所以世界里头的人也会仿效这样的神。所以在任何的一个范畴，你都看见大家都是拼命的竞争，拼命的把其他人都崩开，那你就可以自己来做这个领导。在世界外面是这样，我怕有时在教会里面也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从世界进入这里，我们还活在世界里头，所以我们很可能也会把世界的一套带进教会来。所以今天世界讲的是少数服从多数，这样的话有些人可能就要委屈了。但是要是光是讲少数要服从多数的话，不单止合一不会出现，我们怕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单一，因为只有一种的意念。我可能年纪慢慢都大了啊，有点怀旧。其实我很喜欢走在这个尖沙咀的这个街头，特别是老一代的尖沙咀。我发觉从前是这个街是很多很有趣的商店的，但今天好像都没有了，都是一些大的牌子。要是你走到广东道，基本上都是那几个牌子，一点特色都没有的，很单一，没有从前我们发觉很多很有趣的这个民间的工艺啊，什么非常个人的一些作业。这个旺角油麻地，这个新田地街、上海街，同样是这种情况，越来越单调，因为单一它已经霸占了以后，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容纳得下。但是这不是耶稣讲的合一，耶稣讲的合一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合一，绝对不是一言堂。要明白主耶稣讲的合一，要活现主耶稣讲的合一，我们不能够用这个世界的模式，因为这个世界根本不认识也不喜欢我们这个神。但是要合一，我就往往发觉是很难的，我们实在需要神大赐怜悯，因为我们很少有人经验到真的合一，我们很多的经验都是你死我活的，我们习惯这一套，我们能够赢就好，不能够赢我们就认命啊。但是这个不是耶稣讲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合一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老师，常常让他的样式藏在我们心里面。 当然我们也很需要圣灵的光照，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。耶稣基督可以做我们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在讲合一，我们的主不是在讲合一的理想，我们的主他是在分享他亲身的经验，因为他的生命所见证的就是合一。今天很多人讲很多道理，非常高的一些目标，非常高的一些口号，但是要是认识他真实的生活的话，你就会知道他的人是另外一回事。他口里讲的非常漂亮，但是他不是明白也不实行这个东西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所以他最有资格来讲合一，也最有资格来呼吁我们追求合一。那么耶稣讲的合一，刚才我说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很抽象是吗？因为我们讲是很浪漫，但是现实里面从来没有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现实就是你中有我，我就死了，不然的话我中有你，你就死了。所以我发觉要讲合一是很难的，人的话是没有力量，也很有献祭，因为我们讲的东西不是这个世界明白，也不是这个世界常常可以看见的。所以每逢讲这个合一，我总是喜欢提到一幅圣画，这幅圣画这个名称叫做三一圣三，或者说圣三一，是三位一体的三一。我没有把这个画带来，因为我想也不需要看了，我就把其中的一些重点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用你的想象，有一天你能够看见呢，你可以就明白我讲的是什么。这幅图画里面有三个主角，他们是围着一个小的桌子坐在一起，大概你想象就是他们 一同在喝茶啦，或者是吃饭啦，这种东西就是围着一个桌子。要是你看这个三个主角的话，他们的相貌都是一样的，无论这个眼睛头发都是一样的，当然这个服装颜色有点不同，但是基本上你看一下，看上去是三个一样的主角。而三个人手里面都拿着一个权杖，表示他们三个都是有权的，是三个独立的个体坐在一个桌子的周围，但是三个不是互不相干的，因为三个的眼神是不断在交流的。坐在中间的这个还会晃着，坐在他右边的这一个，坐在这个右边，就是我们看的时候，坐在左边这个会看着另外一边这一个，而坐在中间这个左边的这一个又会晃着这个中间的这一个。这眼神是就是从一终点开始就一个圈啊，这样进展。要是我们尽心的看的话，要是我们随着三个主角的眼神来发展的话，你就会发觉慢慢三个就变成一个圈，这三个不同的个体却变成连成一个圆圈，一个循环。我们慢慢会感觉到，虽然三个是不同的，但是三个就变成一个。所以虽然三个是独立的个体，但是 大家不只是停留在自己身上，跟今天不同哦。今天的人都是抢着要说话，他要说话就不让你说话，是不是？仿佛他的话最重要。但是你看这个话的话，没有这个情况。其实可以说三个没有说话，三个没有说话，好像是很安静的，但是好像又说了很多的话，因为三个人的眼神不断的在交流。其实你留意的看的话，三个人每一个人的眼神都不是落在自己身上的，都是落在其他人的身上，仿佛他们不用讲自己心里面要讲的话，也不用抢着来讲，好像他不讲人家就不知道他的重要性，就不知道他的存在。这三个主角没有一个好像要抢着来说话，每一个都是留心另外的两个他们要说什么，他们心里面想做什么。所以你从这里我们看见感受到中间的一种和谐，这种和谐不是靠理论争回来的，这种和谐是由我们留心其他的人在想什么。我们不是要单听他的话，而是要他听他心里面没有讲的话，是因为这一种心里头的交流，透过这个眼神，我们感受那种和谐，那种合一。你说这一种的合一，是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得见呢？起码不是现在香港这个世界我们看得见。我们现在越来越不讲，不是不讲，是讲的太多，我们没有好好的听不同人要讲的话，以致我们光是要讲他的话，每一个人都抢着要讲，但是其实讲来讲去都是非常肤浅的话，没有合一。但是主耶稣讲的不是这一种合一，他讲的是一种和谐，因为留心对方而来的和谐。在这个合一里头，全体不会把个体毁灭，个体又不会忘掉全体。我们的神就是生活在这一种的分回之下，明白吗？我希望你明白，但是我觉得很难明白。单凭人的说话，我发觉很难说得清楚，要实现出来更是难。但是我想耶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有这一种的合一呢？这个世界没有，我们从哪里去学？刚才我说还是要以耶稣基督为老师。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呢？每当想到耶稣基督，有一段的经文是常常在心里的，也是一段不断自己在反复思想的经文。因为我们要是说耶稣基督留下什么榜样，我想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。这段经文这样说，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坚持自己与神为同等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谦卑自己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想这句经文就能够告诉我们， 耶稣是怎么样达到这一种合一。在这段经文里头，我仿佛看见圣善的圣话没有说出来的话。我刚才说三个主角没有话语，只有眼神，但是这段经文好像把他们没有说的话都说了出来，而且把最后这个结果也说了出来，就是他们在交流什么？他们在交流就是父的心意、子的同意和圣灵跟他们合作，为的就是要拯救世界里面的人，一些生活在黑暗混乱里头的人。父的心意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我们没有人见过神。我说父神，没有人见过父神。那我们怎么知道父的心意？是透过子。没有子来这个世界，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位神，他这样爱我们。刚才领事姐妹请我们想想耶稣，我在想其实我们根本不配有这样的神，是吗？我们是那么无知又是那么自大，我们根本就不看不起这样的一个神，我们感觉一切都要由我来。但是我们这位神就是那么爱着我们，虽然人拒绝他，但是他却亲自的，不是我们去求他，是他亲自的来我们中间，告诉我们跟我有平安。是我们去寻求他吗？当然不是，是他来追寻我们。没有人见过神，是耶稣把他彰显出来。但是耶稣今天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怎么会知道他呢？我们感谢神，圣灵又来继续把耶稣所做的事情的真正的意义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，我们还是可以心里面理解感受到耶稣带来上帝的爱。这三位就是同有一个心，他们在救我们的世上合一。可是三个扮演的角色不一样。父有他的计划，子把这个计划实行出来，圣灵把其中的意义告诉我们，这样就成全了救赎。就是这样，主耶稣向我们显明了主的爱。但是要是我们在想他用的方式很难理解，是不是？刚才这段经文说他本来是神呢，他是有权的。我们今天很喜欢讲这个，我有权利这样做，所以我一定要做，是不是？要是这样的话，耶稣就不会来这个世界。耶稣会说，我是神的，为什么要我放下做神这个位置，进到世界做一个人，去服侍那些无知的人？圣经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坚持自己与神为同等。各位，我们的始祖亚当为什么他会出错呢？就是因为他想做神了。但是耶稣刚刚就把这个做法颠倒过来。他本来是神，我刚才说三个都有这个权杖，他有权做神。要是他坚持的话，没有人可以逼他来到这个世界。那他为什么来这个世界？因为在交流的过程里头，他领会父神的心意。他们是同性的， 所以耶稣愿意，是他愿意，不是有人强迫他的。在整个约翰福音，耶稣不断地讲，生命是我自己舍的，不是人家把我的生命夺取的。我有权做神，但是我不一定要坚持这个位置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。我们好像是一些刚刚学会，哇，原来我们是有权的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用尽我们的权，不理什么后果，更加不理对整体的影响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，他愿意放下。所以三个可以一起完成这个救赎。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合一怎样落实在人间。当人都以耶稣基督为老师的话，心里面都想活现主耶稣的榜样的话，我们就会看见以下的情况。圣经说，凡事不只是想做自己，不会贪图虚荣，只会正确的认识自己，也看见别人的强项。个人不会淡顾自己的事，也不会顾别人的事。今天香港所有的错都是其他人的，跟自己没有关系。所以这个社会越来越崩溃分裂。但是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的话，我们不会只是想做自己，我们会考虑怎样做能够对大家都好。所以当个人不只是顾自己，不但是为自己说话，能够考虑别人的话，别人又能够考虑我们自己的话，我想合一就有机会出现。有了这种心态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来生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也是为我们祷告，祈求我们有的就是这一种状态。教会能够在这个混乱的世界活现合一。我相信有了这种心态，我们也知道该在这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和世界怎样行事为人。不是少数服从多数，而是所有的人，不同的人，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体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我们追求合一，不但是为我们教会，因为耶稣说，这样，当我们能够这样合一的话，世界就会认识耶稣是从神哪里来的，因为他带来这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。所以我们合一也是为神做见证，让世人知道使我们合一的是主耶稣，而合一和谐是有希望的，是可以为这个苦难的世界带来生命、和谐跟盼望。愿神的灵帮助我们体贴耶稣基督的心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反照耶稣基督的荣耀。阿门。